约翰福音第六章，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说这些事的时候，他们原是瞎眼的、瘸腿的，等在毕士大的池边，现在被医治了。于是激起了争论。约翰在此用了一整章的篇幅来描述这个小小的情景，但是却给了我们令人称奇的见解，看到耶稣是如何将自己的工作和父的工作等同起来，以及他是如何和父和谐的同工。他在这里实际上是在做父的工作，而这些善工如同旧约经文一样，都是为了见证他是谁，他是基督，永生神的儿子。在这些事之后，我们没法确定这段时间有多长，也不知道是多久以后，但约翰又把我们带回了加勒利海。我们不知道在那里耶稣离开耶路撒冷后又发生了些什么事，我们只知道他回到了加利利地区。耶稣渡过加利利海，就是提比利亚海，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。很多人被耶稣所行的神迹所吸引，人们因不同的理由被耶稣吸引，其中有些理由是正当的，有些不太正当，但是耶稣就是有吸引人的力量和能力，他总是能引起别人的兴趣，他有这样的影响力。引起我注意的是他能吸引各行各业的人，吸引不同文化、不同年纪的人，甚至小孩。事实上对我来说，世界上最美丽的事情之一就是连小孩都会被耶稣所吸引，或者这种吸引力超过我们的想象，使得我们的思维变得更于复杂，以致不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耶稣的品质深深地吸引着人，但人们被不同的原因所吸引。这些人是被耶稣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所吸引。耶稣上了山，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。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，就对腓力说，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，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。腓力回答说，就是20两银子的饼，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，我可不知道该上哪里去买饼。才200钱银子，那时1钱银子是一个劳力一天的工资，即使我们把200钱银子全用来买饼，也不够给每一个人吃一点点。有一个门徒，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对耶稣说，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，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？我很难过的这么说，但那么点东西分给那么大一群人算什么呢？耶稣就叫大家坐下。逾越节正值加利利的春季，遍地都是青草，非常美丽壮观。春天的加利利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，郁郁葱葱的田野长满了雏菊，黄的、红的、白的、紫的，各样的野花在逾越节时期遍地盛开，漂亮的让人难以置信。加利利的春天到处都是鲜花绿草。耶稣说，你们叫众人坐下。原来那地方的草多，众人就坐下，数目约有5000。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分给那坐的人。分鱼也是这样，都随着他们所要的，他们都吃饱了。吃饱了这个词在希腊文中意思是吃得过量。在他们都吃饱后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免得有糟蹋的。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，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，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说，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。那是指摩西的预言，他宣称有一个像他一样的先知将要降临，要他们注意他所说的，所以他们一直在找寻那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。当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时，他们说，就是他了，毋庸置疑，他就是摩西所说的那位后来的先知。他们认出耶稣就是所应许的弥赛亚，于是他们公开拥护他，想强迫他现在就建国做王，但这并不是神的计划，所以耶稣没有参与此事，只是悄悄溜走，独自退到山上去。 他不同意他们过早地称他为王，神要在特定的日子向以色列民族引荐他们的君王。今天我们把那一日称为圣宗素节，因为那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前的星期天，就是神所准备预定好的时辰，是神所应许的救赎主到来的时辰。那天耶稣精心安排叫门徒进城取驴子，以便他能骑驴进耶路撒冷，这样就实现了撒迦利亚的预言。那天他允许门徒大声唱预言弥赛亚的诗篇118篇。何撒那何撒那，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至高之处有荣光。他允许他们大声唱赞美诗。事实上，当法利赛人反对时，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若是他们闭口不说，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，看见城，就为他哀哭说，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，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，叫你的眼看不出来。所以这里是人们试图在时机未到之时就拥他做王，这是人民运动被耶稣拒绝了，因为他执行的是神的时间表，而不是人的。哦，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学会以神的时间表来行事，而不是我们自己的。我们似乎总是想抢先一步，好像神做事总不如我们想象的快，我们老想加速神的计划。如果是按我的方法行事，主前几年早来了，那么你们中有些人却有大麻烦了。所以你们应该感谢是他在运行，而不是我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，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。到了晚上，他的门徒下海边去，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，天已经黑了，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。6章17节。忽然狂风大作，海就翻腾起来，门徒摇橹约行了十里多路，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，渐渐进了船，他们就害怕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是我，不要怕。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，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。他们立刻到了加百农码头。第二日，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，只有一只小船，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，乃是门徒自己去的。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，靠近主祝谢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。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。既在海那边找着了，就对他说，拉比，是几时到这里来的？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其实他并没有告诉他们他是如何来到这里的，他只是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，乃因吃饼得饱。你们找我的动机是错的，你们找我是因为不正当的理由，你们找我只想有饼有鱼吃，能填饱你们的肚子，这不该是找我的理由。耶稣不会接受那些动机不良的人。今天有许多人都是怀着不正确的动机来找寻耶稣，许多宣道人鼓励人们找寻耶稣，却以错误的动机来鼓励他们，以不正当的动机来鼓励人们做神的善工。在接下来的5个月之内，谁带最多的新人到主日学，我们就奖赏谁一辆脚踏车。我们以属世的动机鼓励这些小孩，借着属世的报酬来教导他们做神的善工，求神帮助我们。我们已经偏得太离谱了，这是今日人们不断面临的挑战，在我们的心中也时常有这样的挑战。属灵的生命真的比物质的生命重要吗？撒旦不断地想把我们拉回到五光十色的物质世界中，诱惑我们说，瞧，难道你不喜欢这个吗？而主不断地教导我们，不要为那些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。众人问他说，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？这是人们有属灵意识时常常问到的一个问题，我当做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？我们记得那个富有的少年官跪在耶稣面前问道，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
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？我想为神做工。耶稣做了一个似非而是的回答，他说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工。这是不是很有趣？你做什么才能讨神的喜悦呢？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耶稣，这就讨父的喜欢了。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工。他们又说，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？你到底做什么事呢？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，如经上写的说，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，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。摩西没有给你们玛纳，是我的父所赐的，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。那些吃玛纳的，你们的祖宗已经死了。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这就是神的粮，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这些人头一天刚被喂得饱饱的，但现在他们又饿了，他们吃的这个世界出的粮。虽然你今天可以吃得撑撑的，又吃沙拉又吃披萨，直到饱饱的一口也吃不下为止。现在的洗涤剂真让人生气，你看我的衣服缩水缩得好厉害，这件衣服是化纤的，还一个劲儿的缩水。虽然我饱的把饭桌一推，揉着肚子说，今生今世我再也不想吃东西了，但车子还没开出多远，就有人提议，哎，停下来吃点冰淇淋好不好？好啊，这个主意听起来不错，你看又饿了，就是没有办法满足，是不是？但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从天上降下来的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人的生命中有个领域似乎永远得不到满足，总想得到更多更多。虽然人们追求世上各样的享乐、兴奋和刺激，但这些都无法持久，你很快又渴了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神差遣我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多么宝贵的好消息啊！只是我对你们说过，你们已经看见我，还是不信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，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耶稣对我们犹豫畏缩的灵魂所说的话是多么宝贵呀！因为撒旦总是这样对我说，瞧，你根本不可能亲近神，他不想和你有任何关系，你是个失败者，你的生活那么糟糕，神根本不想和你有什么关系，你根本不可能亲近他，他不会为你开门的。撒旦在我的心里播下疑惑的种子，如果我真的相信神不愿接受我的话，那么神真的就不接受我了，因为我不会来到他面前。但耶稣说，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都是我的，他们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这对烦恼不安的你该是多么大的鼓励啊！撒旦一直以来都想迷惑你，告诉你你不配亲近神，神对你没有兴趣，不会要你。让我告诉你，只要你愿意来到耶稣这里，他绝对绝对不会丢弃你。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我所做的不是我自己做的，而是在我里面的父做的，他做的善功。我降到世上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耶稣说，乃是要按差他来者的父的意思。这是父的意思。哎，这是我一直想要知道的，什么是神的意思？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却叫他复活。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父把耶稣基督的真理启示给人，是叫人能够相信耶稣，是神的意思让你得救，并在末日叫你复活。赞美感谢神，他对我们的生命有如此美意。犹太人因为耶稣说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 就私下议论他，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？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？他如今怎么说呢？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不要大家议论，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。到我这里来的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耶稣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声明，我们得牢记，没有人能到耶稣那里去，除非父吸引他。这使我做见证的压力顿消，因为我做见证时时常感到气馁。我把耶稣真理讲给别人听，我觉得连小孩都能明白这个道理，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接受，好像无动于衷。我和他们争辩，试图说服他们，可是也不管用。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。你可能会说，这样是否公平？那是不是天父吸引了你？是啊，那么你还有什么担忧的呢？他们也是因为受父的吸引来到耶稣那里，饮生命的水，就像铜板有两面，若不是父吸引你，你就无法来到耶稣那里。但任何来到耶稣那里的人都能领受永生，永生之门是向所有人敞开的。在先知书上写着说，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，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，就到我这里来。神教导我们，又将教训放在我们的心里。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，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信的人有永生。注意到耶稣在这里所做的关于他自己的宣称，语气非常强烈，他以此来为自己做见证，我就是生命的粮。他们说，他怎么能说自己从天上降下来的呢？他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。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，还是死了。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叫人吃了就不死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这粮，就必永远活着。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。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，擘开后递给门徒说，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。我的肉就是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粮。参照马太福音。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，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有祸了，还有比这更难的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你们是已经死了的，死在你们的过犯罪恶之中，在你们里面没有生命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。耶稣又拿起杯来祝谢了，递给他们说，你们都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吃我的肉喝我的血，与我同担，你们就得生命。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他里面。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，我又因父活着，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。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吃着粮的人就永远活着，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。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众人所说的。你们那些到过加百农会堂的人，就能将这些事联想在一起。耶稣就在加百农会堂教导他们这些事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，就说，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，就对他们说，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？厌弃原文作跌倒。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，怎么样呢？倘若你们现在看不到要建立的国，倘若你看见我升上天回到父那里去，会怎样呢？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又回到灵的话题上，你们昨天都吃得饱饱的，所以今天你们又要来找我，但你们不要再去找必坏的粮，而是要找赐你们永生的粮。 所以耶稣又把他们带回到这个话题上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。神的话是灵，神的话是生命。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，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，谁要卖他。耶稣又说，所以我对你们说过，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，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他再一次宣称，你们能来到他那里的唯一方法是父吸引你，若不是父吸引你，你不可能来到他那里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，因为超过了他们所能负荷的。当他开始谈论到要舍弃肉欲，关注属灵的生命以及属灵的事物时，有些跟随者就无法承受。跟随他的许多人想要他现在就建国，想要他现在就解开罗马政府套在他们头上的轭，为他们带来充足的国度，每个人都吃饱喝足，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吃他自己所种的葡萄和无花果，不再会害怕。可是他们要的是物质繁荣的国度，耶稣谴责他们，这是要次要的，首要的是属灵的国，与他同担，找到那从他而来的生命。神借着耶稣基督赐生命给人，肉体对你们无益，但我对你们说的话是灵，是生命。他们无法接受就退去，不再和他同行。有一次约翰差了传话者说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这些人非常失望，因为耶稣说灵命重于肉体的生命，这是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的。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，你们也要去吗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哦，彼得有福了，我们都知道他一个毛病，他的嘴常常给他惹麻烦，然而他也能说一些十分适当的话。他对耶稣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对他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权柄原文作门。然后耶稣指示门徒说，你们将要看到人子被卖到罪人手里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彼得就劝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你赶快逃吧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彼得能从极高处快速地跌入谷底，但这里是彼得最重要的时刻之一。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，你们也要去吗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耶稣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西门彼得为主的话做见证，那是真的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已经信了，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。耶稣说，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？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。耶稣这话是指的加利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，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，后来要卖耶稣的。有趣的是，耶稣说犹大是魔鬼，彼得称他为灭亡之子。几个星期后，我们就会读到撒旦进到他身上，他就出去做了卑劣的行为。我们继续读约翰福音，就会读到犹大卖主的事。但是耶稣从起初就知道谁将背叛他。耶稣说，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？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。六章七十节。下星期我们将学习第七、第八章，内容很有趣。哦，怎能不喜欢约翰呢？我就是喜欢读约翰福音，他给了我们这些关于耶稣的见解，这些见解显明并证实了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他写这些是为了你能相信耶稣，获得永生。天父，我们为你的话语感谢你，你的话语就是灵，就是真理，对相信他的人来说就是生命， 愿你的话语带给我们神明照亮我们，愿我们行在光中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